大家好，我是 Angelina Lopez Ikent。 今天我将会组织今天的 GDD 的这样一个网络研讨会。那么大家如果要提问的话，请告诉我们你的名字和您的单位，请在提问的时候使用question， 然后在最后也要写上一个 question， 然后中间写到你自己的这个问题，如果评论也是一样。今天的网络研讨会呢，会给大家介绍 GTLD 注册数据临时规范的一个小节，这是一个现场的网络研讨会，并且提供同声传译服务。我们一共提供六种联合国官方语言的同传服务。 Cyrus 将会给大家介绍这次网络研讨会。 Cyrus， 请介绍一下自己。谢谢 Angelina，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参加本次网络研讨会。今天呢，我们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ICANN 刚刚通过的这个临时规范，给到 GTLD 注册数据的，以及这个临时规范可能会给签约方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那么在最后呢，我们还给到大家一个问答的环节，而且在这个一个小时的会议期间，我们会尽可能回答您的问题。而且我们也只会通过 AC 的房间来获得问题，所以尽可能的请大家通过 AC 房间来提出您的问题。最后请注意，所有的这个临时规范的条款目前是有效的，它会影响到我们的所有的签约方以及他们的合同。那么 ICANN 目前没有其他的有关 GDPR 的法律的这个问题，那么在本次研讨会中，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关注这个问题。首先我们会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临时规范，然后讨论转移数据处理协议 BRDA 和 RDAP， 最后给到大家一个讨论环节。免责声明，今天的网络研讨会以及相关的材料主要是给到大家有关 GTLD 注册数据临时规范的一个最基本的概括。那么在研讨会中所谈到的一些实际性的问题，主要是要求大家遵守临时规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签约方就能够完全实现 GDPR合规了。签约方必须要寻求正式的法律意见，才能确保 GDPR 合规。那么什么是临时模型呢？临时规范呢？临时规范就是我们刚刚确定了一些临时要求，来确保 ICANN 及其签约方能够遵守相关的合同要求，以及 WHOIS 的政策，以及欧盟出台的 GDPR 的政策。ICANN 董事会于2018年5月17日通过了这个规范，并且于2018年5月25日正式生效。那么这个规范将可能持续长达一年，董事会必须每隔90天进行一次确认，它适用于所有的注册局和注册商。我们现在来看看 GDLT 注册数据的这个临时规范。那么现在我要把话筒交给我的同事，向大家做详细的介绍。谢谢 Cyrus。 我们收到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呢，就是帮助注册局和注册商了解这一切会对你的生意有什么样的影响。当然了，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们在这里要尽可能的进行澄清。首先我想强调， Cyrus 刚刚也谈到了这一点，那就是临时规范它是适用于所有的签约方的，包括注册局和注册商。第二， 临时规范并不会修改签约方的有关数据搜集、留存、转移和托管的这样一个义务。那么这会对签约方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这也是临时规范中所规定的。那么大家看看这个临时规范给到注册局和注册商有什么样的要求，而且这个表格也向大家介绍了这些要求是否适用于注册商还是注册局，还是两者都适用。注册协议7.1节是注册商需要遵守的。这是包括现有和新的注册都需要遵守。第二，数据托管协议5.3节附录 B， 注册局和注册商都需要对此进行一个更新。数据处理要求5.4节附录 C 也是注册局和注册商同时需要遵守的，他们必须要把数据处理的要求放到自己的合同中去。RDAP 则是一个新的这样一个注册处理数据处理的这样一个协议，那么所有的签约方呢，现在就要对此进行一个讨论，并且要尽快的合规。那么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会给大家介绍。另外，注册局注册商协议第6节，注册局需要对此进行一个更新，特别是在数据保护这一块，他们要更新这一块的内容。我们待会儿在演讲中会给大家继续详细介绍。最后呢，就是大规模数据注册数据访问第6.1节以及附录 F， 这是注册局需要遵守的。 Francisco 待会儿会给大家介绍详细的信息。现在我们来看看适用的范围，刚刚是大家必须要去做的。那么当然了，这个临时规范也有一些灵活性，比如说数据注册数据有关附录 A 第2节的内容呢，是注册局和注册商都可以要适用的，那么待会儿我们会给大家介绍。那如果有合理的或者是技术的要求的话，他们是可以对这个注册数据进行一个附录 A 的调整的。那如果注册局和注册商决定合规这一块的话，那么我们就需要要求注册数据的其他的一些公布需要得到同意，那注册商要遵守这一部分的工作。网络呼意思的搜索的能力，注册局和注册商同时要遵守。另外，注册局也需要提供一个联系电子邮件，那这个电子邮件呢是匿名型的。注册局则要求他们给到一个链接，而且这个链接要同注册商进行一个联系起来，使得注册人能够找到注册商信息。那么有关这个附录 A 的2.1节中，也就是 RDDS 的这个信息中有什么样的内容呢？首先，签约方必须要尽可能的遵守临时规范中附录 A 的第2节和第4节，特别是要临时遵守 GDPR 的这个规则。那么二呢是数据 redaction， 第4节呢是有关注册数据目录服务的， 那么这些内容呢都是必须得使用的，当然了在这一块是有一些合理的要求的，那如果有合理的要求的话，他们可以进行实时调整。那么如果在经济如果注册商和注册局是在 EEA 也就是欧盟经济区中设立的话，那么他们就必须要遵守这一块的 GDPR， 那如果他们是在 EEA 之外的话就要视情况而定。我刚刚谈到了这个非公开注册数据的访问，那么这一张幻灯片呢会给大家一个简要的介绍。那么注册商对任何这个数据的话，注册商提供人必须提供一个投诉的机制，如果他们没有办法完整的看到这个注册数据的话。 UDRP 它是用于那些并不在公开 WHOIS 中的一些数据，所以如果有人想访问这个非公开的数据的话，那么注册商就应该有义务要提供这方面的信息。 URS 也是一样，那么对于详细 WHOIS 的信息的话，如果注册人请求获得一些非公开的数据，那么他们就可以向注册商提供请求，那么注册商必须要提供这一块的数据，因为目前根据这个临时模型的话，所有的搜索结果都应该是简略性的 WHOIS 的数据。第三块呢就是 ICANN 的合同合规， ICANN 合同合规很有可能需要查找某些数据，从而来确保调查合规性的问题和执法。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协约方呢以及签约方必须要遵守 ICANN 的这个要求。最后呢就是第三方的请求，那么对于注册局和注册商呢，如果他们在编辑目前的个人数据的话，他们必须向第三方，也就是有这样一个合理要求合理利益的这个第三方提供相关的数据。现在我要把话筒交给 Jennifer Scott， 她将会给大家介绍一下有关这个合规性的问题。谢谢 Russ， 我是 Jennifer Scott， 我是 ICANN 合同合规的高级经理。那么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合同合规。那临时规范呢是在2018年5月25号正式生效了，它适用于所有 ICANN 的签约方，那这同 ICANN 所有其他政策是一样的。这是一个临时的规范，也是 ICANN 的一套政策。在这一块它是不会影响签约方执行现有的法律。在这个过程中，注册人可能需要向 ICANN 提供他的个人数据，这是合法的。所有其他的内容都需要遵守 ICANN 的合同合规的要求，就同其他签约方所需要遵守的政策和合同是一样的。另外我们还提供了一个第三方投诉的这样一个机制。如果我们发现有不合规的情况， ICANN 将会关注这一块，而且每一个案件会逐一的分析。那么现在我要把话筒交给 Jennifer Gore， 她将会给大家介绍这个临时规范的一个具体的转让部分的内容。谢谢 Jenna， 我是 Jennifer Gore， 我是GDPR这一块的负责人。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转移政策。如果接收注册商没有办法 获得现有的注册数据，比如说一个域名的注册数据的话，那么接收注册商无需获取授权来获得转移联系。那么注册人呢，必须要在接收注册商这一块重新输入他的注册数据，而且注册管理运行机构必须核实授权信息码。如果有非授权的转移发生，那么注册人可以采取补救措施。那这一块也已经放到了转移争议解决政策中。如果转移经过核实了的话，那么5天之后转移会正式进行。那么考虑到这些注册数据并不在转移方的这样转移合同之内，因此注册人必须重新输入注册数据，在这个接收注册商处重新输入注册数据。接收注册商并不需要遵守转让政策注册人流程的这个调整。注册管理运行机构呢，必须要核实授权信息码。如果一旦出现了非授权的转移，那么注册人可以采取补救措施。那么这一块已经写到了转移争议解决政策之中。那么 Karen Lin 将会给大家介绍 URS UDRP 和 ICANN 合规这方面的内容。大家好，我是 Russ Einstein。 谢谢。这一块我们在接下来讨论的就是数据处理协议的一些要求的更新。那么我们对数据处理这一块添加了一些要求，那 ICANN 和签约方都必须要遵守，所以我们要求签约方将这个类似的数据处理的要求和条款放到他们自己的合同中去，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要求。那么第六节，有关注册局注册商之间的协议，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注册管理运行机构必须将数据处理的条款放到 RNA 中，从而来处理个人数据，来确保 RNA 在个人数据管理这一块能够适用于 GDPR 第29章的相关要求。那么 ICANN 注册局利益相关方团体和注册商利益相关方团体正在共同合作，来针对所有的注册局找到一个临时的措辞和言论。那么注册局也在使用这样一个样本文本，那么我们是在周一中刚刚收到这个文本，我们正在进行审核，我们希望这个文本呢能够尽快确定下来，然后给到所有的注册局和注册商，供他们在合同中使用。那么在这个文件出来了之后呢，你们就可以采用了。如果注册局他不愿意使用这个样本文本的话，他们必须要向我们提出一个请求，并且告诉我们他们要采用什么样的一个修订。所有这一切都需要通过 ICANN 的域名端口、域名服务端口中进行一个确定。这是我们确保所有的 RNA 能够在注册局和注册商之间进行 合规进行修订的这样一个流程。那么考虑到我们现在正在确定这个样本文本，那么我们会尽快的向所有的相关方提供这一个表格，使得你们能够使用这一块信息。另外呢，一个协议我刚刚也谈到了，那就是数据托管协议。那么数据托管协议呢必须包括数据处理要求，那这一块也需要符合 GDPR 第28章的这样一个要求。那么这个内容呢是需要所有的签约方都进行更新的。ICANN 目前正在同已批准的数据托管提供商进行一个合作，来对数据托管的这样一个模型和框架呢进行一个更新。那么我们也会尽快的通告大家最新的动态，因为我们现在还要处理很多其他的政策和协议问题。一旦我们有了消息，我们会尽快同注册局和注册商进行联系，从而来确保这方面的实施呢能够有效顺利的进行。当我们有更多的信息的话，会同大家分享的。现在我要把话筒交给 Francisco， 他将会给大家介绍一些技术性的内容。大家好，我是 Francisco， 我是技术服务高级总裁、高级主管。那么今天呢，想给大家介绍大规模注册数据访问和注册数据访问协议。首先，我们来看看 DRDA， 这是一个新的要求，它适用于所有的注册，所有通用顶级域的注册局。除了点 name 的注册局以外，那么在这里的调整呢，就是那么在 BRDA 中就意味着此前注册局可以向 ICANN 提供详尽数据，而现在呢注册局将无需向 ICANN 提供详尽的大规模注册数据，也就是说他们只需要向 ICANN 提供简略数据。那么在这个临时规范中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规定，那也就是说把这个联系人中的一些个人数据给取消了，那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调整。当然了，这一块有关点 name 以外，其他的注册局都需要遵守 BRDA。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 RDAP， 也就 RDAP。 那 RDAP 是一个协议，那它旨在去促进 WHOIS 的服务。那么 ICANN 尝试要尽快的推行 RDAP， 这旨在是在几个截止时间之后我们要执行 RDAP。 第一个就是确保 ICANN 和签约方来执行 GTLD RDAP 的这样一个简介。所有这一切都应该要在2018年7月底结束，然后我们就会要求签约方执行 RDAP。 所以我们是希望能够在9月中旬能够执行完全部的 RDAP， 所以签约方需要好好考虑 RDAP 的这样一个要求，并且尽快的加强实施。你们可以现在就开始执行 RDAP 的要求，这样的话你就不会拖到最后一刻。 那么这是遵守 ICANN 的章程的。那么在接下来这场幻灯片中会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那么我们现在是鼓励大家尽快的去执行 RDAP， 而不要等到最后一刻，而且通过一致性的方式执行 RDAP。 那么我们最终的实施时间呢是在9月中旬。那么相关方呢也在讨论这方面的简介和介绍。那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联系 RISG 和 RISG 的领导层，他们会给到你们参与这方面讨论的这样一个流程。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呢，就是我们要在 RDAP 中呢提供这样一个可搜索性的功能。可搜索性应该在 RDAP 中进行一个提供，也就是说在你的网站中要有这样一个可搜索性的这样一个功能。那么在这里重要的一点就是，RDAP 的这样一个可搜索功能，而其中不一定要遵守，不需要完全遵守，RAA 中的要求，那么但是必须要有一个可搜索性的功能，所以大家可以深入的了解这一块，看看怎样提供这样一个功能，使得 RDAP 中能够提供搜索功能。那么 GDLT 的 RDAP 的简介呢，这一块这个简介主要是确定了 GDLT 注册局和注册商 RDAP 的回复中有哪些常见的信息。在这里有很多的选项，比如说你可以做这个，你可以做那个，但是却并没有告诉你你该怎么去选择。所以目前的这样一个 GDLT 的 RDAP 呢将会给到你详细的信息，该怎么去做出选择。比如说你需要有技术的参数的话，我们就有这样一个选项。那么 RDAP 呢意味着今后将会成为数据访问的这方面的协议，使得社群所有成员都能使用，那么这一点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下。那么有关这个执行 RDAP 的这样一个时间表呢，在去年9月份我们已经启动了章程的调整，那么这一块也已经正式发布并且启动了公共评议期了。那如果大家要建立这方面的介绍和简介或者是确定要求的话，请大家赶快着手去做，能够尽快的参与这方面的讨论。那么在8月份我们将启动 RDAP 的要求，那么在12月份的时候 RDAP 将会要求所有的注册局和注册商执行 RDAP。 那么我之前也谈到了，希望大家能够尽快的执行 RDAP。你们需要了解该怎么去执行，怎么去参与讨论，怎样去确定这个简介，还有一些重要的要求该怎样去推行。那么所有的信息呢 RFC 的信息呢都在这个网页上，那么大家如果想需要了解详细信息的话，可以到这个网站上去看看，尽快的去查找相关的资料。那么在接下来几个月中我们就要执行这一块了，可以请大家赶快做好准备。
所以那
如果
就是那些如果你可以参与的那些人呢， 那么你可以看到这张幻灯片上，你可以找到那些参与的那些不同的组织，有七个组织。其实实际上涵盖了超越100个TLD 他们这个服务。像我说的，有一些呢，他们是有自己的这些简历，你可以参与到这个游戏清单上来。这个游戏清单呢，主要就是能够进行技术上面的讨论。当然了。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如果你想参与某种特定的在这个游戏清单上参与这种特定的就是在这个技术层面你们自己之间进行讨论的话，这个地方也有一些这个要求，而且作为领导层面你是如何可以参与的，这些要求上面也都列出来了。那我现在把这个麦克风交给 Angelina， 由她接手。谢谢 Francisco。 我们现在开始进行这个问答了。首先问题呢是来自于 Agnieszka Katia， 说如果这个注册商他可以访问到，就是目前的这个注册的这个数据在这个转移上面的问题呢，那我们怎么能够识别这个域名的这个拥有人以及他的电邮呢？然后在这个转移上面，我们如何能够确定这个准确性？他的这个注册的数据所提供的是准确的呢？ Jennifer Gore， 您能回答吗？谢谢您的问题。我们是鼓励所有的这些注册商能够携手共进，进行合作，来确定我们的这个转移这个注册呢能够在这个没有任何障碍的情况下发生。那么在这个授权代码这上面呢，它是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对于转移来讲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那么它为了能够这个生效，让这个注册商的这个生效，那你必须一定要使用您能使用的那些信息，不管那个是访问的访问到 Whois 还是与这种适当的当事方进行合作，也不管是注册商还是从前的那些可以拥有域名的那些注册商，要跟他们进行适当的合作。谢谢您提的问题。下一个问题就是是 Chris Pelling 提问的。那您刚才提到了这个在 RDAP 里面的这个搜索的这个能力，那这个里面哪一些是不允许的这个大量的数据的使用呢？谢谢您的问题，我是 Chris。那您所问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是在这个协议中是一样的，因为您可以在这个 2.10 的这个条款中您可以找到。那这张里面呢讲到了有特定的一个要求，讲到了有哪一些可以使用它的这个搜索的能力应该是什么样的，然后哪些是可以保留。我们这个 RDAP 最现在呢有一定的这个搜索能力，我相信可能不够能够遵守这个里面要求的那些条款，所以你也必须要从这个技术层面来看一下这个 RDAP 它允许什么样的这种搜索能力。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参与我们的这个游戏清单上面的这些讨论。讲到了我们的这个 RDAP PPRM 的这个他们的一些这个技术范围，以及这个6月份在 Montreal 这个要开的会议里面的一些讨论这个主题和日程，到时候那个时候也要进行一些讨论。我鼓励大家能够参与我们的讨论。 这样你就能够获取很快的获取你想要的信息。谢谢，谢谢 Francisco。我们下一个问题是 Bogner 提问的 Gorman， 他提问：这个 ICANN 他打算怎么来解决？在我们的这个目的以及我们这个规范的数据的控制方面的司法的问题呢？那这个修订呢是要发展这个是要公布，而且呢是与我们的这个数据的隐私相关的，这样也就面临着风险。那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不需要这个 Whois 的数据，在这个4.4.6我们是使用这个账户的数据，那这个 4.4 它只是适用于这个2他们所提供的这个要求，所以呢你在这个处理的过程中不应该基于这个要求，所以 4.4 它不需要这个联络的这个层面，这个 4.4.13 它也有问题，因为它涉及到这些那些使用人任何时候想这个访问数据就访问，所以那这 4.4.2 这个东西也没有进行界定，所以这个 ICANN 你到底怎么处理啊，使得我们在这个处理过程的时候呢能够让它有适当性啊，或者是这个适当的相关性。谢谢，我是 Cyrus Massey， 我是这个ICANN.org 的。那谢谢您的问题，我们这有很多这个问题呢都挺具体的问的，我也不能确定我能每一个问题都能解决或者解答，也就是说呢我觉得我们要关注的就是说我们怎么到了这一个地步，而且应该怎么做。那我们要做呢就是为很多就是我们的现状呢就是在我们是通过这个多利益方的从下自上的这个模式来进行发展的，所以呢而且也是让它符合这个 DPR 它的要求。那很多的这个问题您问的呢其实都挺好的，而且也是有理由的，但是呢事实上呢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个这个加快的 PDP 的一个流程，然后 GNSO 的他的这个理事会他们也现在在处理这个问题，他们希望就是能够解决很多这些不必要的或者是无法或者不需的这些东西，尤其是那些规范。然后最终呢我们能够达成共识，我希望我能够解答您的这个问题，我当然不想现在就某个细节进行争论，我只是说我们在这个一般的层面上能够解答您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到了现在这个地步，而且我们在这个地步上应该怎么做。谢谢。那作为一个听众作为大家的这个人呢，就是说我们要把您所的这个所有的问的问题我们会在这个 ICANN.org privacy protection 这个页面，所以大家可以到那儿去问。那这个 Jeff Newman 他问，那这个 RDAP 你在采用的时候呢你要确定它是不光是一个它的实施贯彻，而且还有我们必须有能力来实施贯彻，而且呢还必须能够确定我们有一个访问的这个角色以及我们这个访问的这个适用性以及这个分层访问必须要确定。我是方先生，谢谢 Jeff 您的问题。在你所说的这个规范上面的这个要求呢在未来的这个要求也是这个在 RDAP 的实施贯彻上所说的是正确的。Jeff 您说的这个要求呢这是它是这个访问的一个模式它是取决于不同的这个规范但是呢在这个 RDAP 它的这个可靠的数据这方面有一个选择呢就是我们大家必须得进行贯彻这个要求出于这个合理的目的，并不是说你不能这么做，你可以做， 但是呢，就是必须你在这个实施的时候一定要一致性。这个涉及到这个未来的它的规范。我们现在可以做呢，也就是在这个12月中以前我们可以做呢，你它的这些机制有这个合理的这个目的的机制，您可以进行访问，谢谢。如果还有问题的话，您能不能把它给放在这个聊天室里呀、啊？我们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在这个 Water Grid， 就是关于这个1.2.6 的这个附件，你是怎么来这个描述，或者是这个来衡量它的这个数据的隐私的保护以及和使用？啊，谢谢。您的问题，我们这个还是线下来讨论吧，因为我现在无法及时的来解答您，我们必须得进行这个进行一些研究。然后可能一两天吧，线下解答您。提醒各位，在我们 webinar 结束之后，您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 global support icon.org 上面这个页面上可以提出。谢谢 Wagner 您的问题。这是基于这个德国的法庭 ICAN dot EPEG 的决定。这个德国的这个注册商他现在可以停止这个收集这个数据的这个管理以及技术方面的数据吗？从这个司法层面上。那这个问题我们在这个 webinar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已经解答这个问题了，我们现在主要就是想这个解答关于它的这个规范的这个事情。还有呢，就是我们很有自信心，就是我们这个会很快的应该是可以实施，就是我们很快会把这个司法的决定进行公布，而且让大家知道有一些什么别的选择，就是而且会告诉各位到底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如果有变化我们会很快的通知到各位，谢谢。 有一个问题，就是 Terra Kamath， 他说这个ICANN 能把这个授权的这个模式尽快的进行实施吗？哎 ，Terra， 我是 Sarah， 再谢谢您的问题。这个继续也是我们一个主要的一个遗失的一个问题，因为它没有一个永久的一个解决办法。那这会儿呢，我们 ICANN 的董事会现在正在考虑多种的选择，然后来看看这个应该有什么办法，跟着 GNSO 的咨询委员会也进行讨论。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未来要做的解决办法，但是我们已经知道您的这个问题了，我们会很尽快的来解决。那个 Wyndham 他面试他问了个问题，说有没有一个指导性，关于这个合理目的有一个指导的原则吗？嗨，那个我是 Sarah， 谢谢你的问题。这个整个这第四部分呢，其实应该是讲到了我们的这个合理的目的的一个这个定义。主要你要看这个4.6 这部分了，4.5这部分呢，从我们这头看呢，它是关于这个合理的目的的一个定义，你可以去查看。还有一个问题，是这 Walker Gurman 说这个附件这个 C 这个表格呢，那就是作为这个注册商的控制方的合理利益是什么呢？它应该是一个公众的这个合理的一个利益。那而且呢，你这个非公众的这个数据被披露的，它的这个它的这个目的应该是什么呢？而且最起码应该与这个目的应该相关。谢谢你的这个问题，我是 Cyrus。我想这也讲到了这个关于我们这个原则方面的，在这个临时规范方面的原则性的讨论相关。我会很高兴在这个线下跟您进行讨论，来理解您的担忧。但是呢，我们所做呢，就是一个这种平衡的一个作为，就是考虑到这个司法的这个定义，然后呢，再从规范上来进行使用，然后呢，使得我们让它合法。我想我们应该在线下能够进行进一步的讨论，这样我们能够理解能够进一步的理解您的担忧。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平台不是来解答这个问题的很好的平台，谢谢。 我们现在再让大家提问题，最后一次，有什么问题的话，您就放到这个Adobe 聊天室里。如果你以后再有问题的话呢，你也可以把它发给我们这 Global Support at icon.org 的页面。那这儿另外有个问题，他问他说呢，现在这个托管修订的语言以及 RA 语言的这个截止日期是什么呀？我是发者，谢谢您的问题。很不幸的是，我没有这个特定的这个截止日期或者时间段。但是我会很快的，就是平衡的处理其他的问题的时候呢，会把这个事情也能够定下来。我就希望本周末呢能够跟您分享一下。当然了，这个有的时候花的时间挺长的，因为那个数据方面的那些什么代理人呀，或者是律师啊，很多人都参与我们，而且还有第三方等等很多的事情，他们都涉入，所以呢，就是希望我能够很快与大家这个分享这个问题。我是恐怕最早也要下星期，跟大家分享。谢谢。McKinley Nunn 他有个问题，我们知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托管数据就能够准备好了，RDAP 这个就能准备好了。我觉得这个我刚刚回答这个 Jeff Newman 的这个问题也是涉及到这个问题。那么这个 ICANN 和那些缔约方，然后还有那个被指定的那个代理人，也就是 Dean，应该是差不多做好了，但是呢，它的这个受 GDPR 所影响的那一部分，我们现在还在处理中，就是希望在应该下周应该能够跟缔约方进行这个审查了。非常感谢各位今天来参加我们的 webinar。 我想提醒各位，就是我们这个 webinar 所涉及的所有的信息都会在我们的 icon.org， 在我们数据保护数据隐私的这个页面上会刊登出来。你有任何的问题的话，你也可以把它，你也可以发电邮给我们，icon support.org 来，谢谢。